平安，早上好。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大雨寒冷的冬天啊，来到一大早来殿中啊，愿神祝福大家跟随他的日子哈、啊。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歌颂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我们感谢你亲自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下雨的时候，仍然能够来你的殿中来啊，学习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求主你眷顾每一位追随你的弟兄，按照你的信实向那信实的人守约施慈爱。求主祝福你的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入你的真理，好叫我们能明白你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来讲啊，那个撒母耳记下24节到列王记的一到九章，24章到列王记的1到9章。那开始我们的读经班之前，我们孩子一起来读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啊。好，一起来开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啊。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哦。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啊。我们相信每一个人若喜爱并遵循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啊。好，今天我们学的所罗门的功课当中，看到神向他向大卫所行的信实哦。好，我们读经班有一个君子协定，就是说，你首先你一定是信主的基督徒，然后上课之前必须读完指定的经文啊、每周10章。上课的时候请大家有良好的态度啊、尽量不要早退啊、不要打瞌睡啊、不要无精打采啊。每次上课完之后都要接受那个随堂测试啊，测试的时候请不要读圣经、看圣经啊。那愿主的道在我们教会兴旺，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好，我们来复习上周读的撒母耳记的最后一章24章哦。其实撒母耳记主要是讲的是大卫人生的7个阶段，可以看到哦。那24章这是在第7个哦，他是合神心意的大卫哦。看到24章主要讲的是大卫他点人数啊。那他点人数，他主要的错在哪里呢？哦，主要是不是在事情的本身哦。他是在于他这个事情的动机哦，他做在大卫做这件事情，他动机是什么哦？他动机是说，哎呀，我看一下我的人有多少啊？他有那种有点炫耀的那种那种信念啊，所以是神就不喜悦啊。最后大卫就悔改，他知道神就悔改了。所以基本上讲的是大卫他数点人数的那个不对的动机啊。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来讲《列王记》上它主要是讲的是所罗门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自己读的非常喜欢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所以看《列王记》，它主要有上下嘛啊，它大纲是王上《列王记》上1到11章讲的是所罗门的时代哦，主要讲所罗门。那王上12到16章讲的是南北朝前期哦。大家知道那个以色列的联合王国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接的时候就分成南北两国啊，就分裂了啊。那中间有穿插着那个先知以利亚和他的徒弟以利沙的事工啊，主要是在王上17到王下8章啊。那王下8到17章讲的是南北朝中期啊，王下18到25章讲的是南北朝的末期啊，到最后北国被亚述灭亡啊，南国被巴比伦灭亡啊，所以看到其实它跟中国的历史相比哦，它主要是讲的是扫罗是在主前1050年50年的时候登基的哦，所以到以色列灭国是主前561年哦，大概哦一共有400多年的时间哦，它相当于中国的周朝的时期哦。其实你看看短短的一个以色列，它真的不及一个王中国的周朝，真的那个时候中国周朝还没有结束啊。他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公元前561年的时候，中国的周朝还没有结束啊。所以看到其实短短的历史啊，神不是让我们看这个历史，主要是说我们与神的眼光看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啊，属灵的功课、啊。看到以色列的列王他们啊怎样 怎样在神的面前行为正行为恶的事情哦。你看一下最后大家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都有一句话说他会评判每一个王，说这个王是好是坏啊。那神评定每个王的标准是按照是说神拯救以色列的目的是要他们归耶和华为圣，做神的子民。所以一个君王的好坏在于他有没有带领人民归向神，做使全国做神的子民啊。所以评定列王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说圣所，所以这个王有没有引导人民来到圣殿，通过神所设立的祭司，用神所指示的方法来敬拜神。那我们看到所罗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君王啊，他在圣所方面做得非常好。那圣言这个君王是否教导人民神的话语，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啊？你看到所罗门和大卫都是做得非常好。那圣明那君王是否弃绝偶像，引导人民敬拜独一的真神啊？所以主要从圣所、圣言、圣明三个方面来评定列王的标准啊。那还有是最后经常神那个圣经用大卫的标准来评判的啊。大卫虽然他犯了滔天大罪啊，但是他神还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有认罪之后他悔改，犯罪之后他有悔改哦。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这有四个王大卫、所罗门、罗伯安和耶罗伯安那大卫就是建立以色列联合王国的一个君王他为以色列打下了以色列天下他儿子所罗门接位的时候就是一派平安，一派欣欣向荣那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后来那个以色列的联合王国在罗伯安的那个时代就分裂成南北两国，那是他的是耶罗伯安是所罗门的一个臣子他后来造反他就成立了北国。所以看到那大卫就是在圣所、圣言、圣名上都做得非常好虽然他有污点，但是神是信实的，如果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神会赦免我们所以他一生的评价是好的最后我们看到圣经都是以大卫的标准来评判评定列王。那所罗门他造了圣殿对吧，他圣言方面他也做得很好，但是他最后怎么样，如果大家读到下星期会读到那个列王记的十一章所罗门他宠爱外邦的妃子，充实内宫他喜爱那些外邦的女子，所以那外邦女子诱惑他的心，最后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你简直不能相信他竟然去拜假神。我们读到他在建殿那么虔诚的献那个献殿祷告，你们想到在十一章这样一位虔诚的君王，他最后到年老的时候居然能够去拜假神所以他圣明方面做得不好，他是好坏参半参半。那罗伯安他真的是他就是一个纨绔子弟他就是一个坏王那耶罗伯安就是全坏那我们在列王记下面都会看到一步步来看，我们来复习一下所以初期以色列的王国有三王第一个是扫罗扫罗他就是在以色列的这个王国的草创时期那大卫他就是统一了那个以色列的南北两国他是联合王国。那到所罗门的时候他的王位就坚立一派和平欣欣向荣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把大家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的第一章我们来把重点复习一下所以看到在第一章大卫年纪老迈虽然用那个被子遮盖仍不觉得暖和所以大卫在年老的时候他有没有指定他的继承人？他没有指定他的继承人，所以就引起了他的两个儿子四阿哥亚多尼亚和十阿哥所罗门的王位征战那个亚多尼亚的四阿哥他圣经没有讲，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他应该是那个在亚沙龙死之后他是最年长的一个皇子他应该是说他应该理所当然他应该继承王位的他就是那个三阿哥可能早逝的所以他就自己是他又通过两种方式，就是说像他哥哥约沙龙一样，他就先造盛世。你看他那个，你看他就是自己坐那个马车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是吧？他这个像不像他哥哥约沙龙？有点像他在外面打造声势，他的党羽有他那个元帅约雅和他那个祭司亚比亚他这两个人就 辅助亚多尼亚啊，帮他说你可以做完就帮他。所以有一天呢，亚多尼亚呢，他就杀了牛羊来重请宴宾客，请了王的所有的众子，但是就唯独没有请先知拿单和比拿雅。比拿雅是看到大卫在，是大卫的勇士对吧？他杀了个狮子啊，他大卫勇士，还有他弟弟所罗门啊。你看这几个人没有请啊。如果说这个亚多尼亚他当上王位之后，那这三个人就可能就会被杀死了，因为他知道所罗门威胁他的王位啊。那所罗门他的战略是什么？他就是内部公义，他叫他妈妈拔示巴，就像和拿单先知拿单直接向大卫进言，直接去拔示巴就问大卫你不是曾经应允我要我的儿子所罗门接替你的王位吗？现在你看你还没有继承人你看那个亚多尼亚自己已经伸张自己要做王的。你看大卫他虽然自己年迈对吧，他睡觉都很冷啊，都觉得很冷就他们就派了一个童女，那个童女的名字叫亚比煞，对吧？大家记住名字啊，那个童女叫亚比煞，她是苏念的一个童女啊，苏念的那个童女叫亚比煞啊。所以那个童女帮他就是那个老臣说大卫这么年老了就让他去侍奉他，但是大卫没有与他亲近。所以大卫他虽然年龄老迈，但是他头脑是不是还是很灵活，对吧？那看到他当机立断，他当天就即位，当天就叫所罗门即位所以那个拔示巴向大卫请见的时候，他说：“你看，如果你不是指着神说要我的儿子所罗门继位吗？”大卫听到拔示巴的那个进言，他马上就说：“好，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啊！”他当日就叫那个祭司撒都在那个基训高了那个所罗门王叫祭司撒都从帐幕里取了圣膏油的脚来用膏油来膏了所罗门所以你看当天就把所罗门立上王位的所以当那个亚多尼亚和他请的宾客那个宴席刚刚吃完了，刚刚方毕，就是那个声音就传出来，他说：“哎呀，你的弟弟所罗门那个祭司撒都立他为王了，你爸爸让他做王了所以他那个宴席还没有完全散，刚刚吃完，他就听到这个消息。所以那个他的哥哥亚多尼亚就非常的惧怕，他就跑到那个抓住祭坛的脚，跑到祭坛里面抓脚。他说：就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你哥哥去到那里啊。所罗门说：你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要落下来。如果你要行恶，就必要死亡大家看到所罗门已经警告他，他说因为他之前有心杀所罗门，对不对？他请了所有人来，唯独没有请所罗门和拿单和那个他的勇士，比拿雅对吧？比拿雅就最后到他做所罗门元帅的。所以他其实有心要杀所罗门的所以所罗门就宽待为怀，他说如果你若行公义的话，我保证你一根头发都不要落在地上，那如果你要行恶的话，你必要死的。所以所罗门对他哥哥说，你回去吧所以看到就是第一章主要是讲的是所罗门怎样登上王位那看第二章的话，主要讲的是那个所罗门他怎样坚定他的王位第二章讲是坚定他的王位。那大卫在临死之前，就像那个谁在摩西在那个申命记，摩西死之前嘱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尽心尽爱主你的神，对吧？那同样大卫对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做大丈夫，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这样子你无论往哪里去尽都亨通亨通。所以大卫对所罗门说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你若遵循他的话语，你就必亨通他就告诉他。所以他读到那个他大卫死之前对所罗门有嘱咐了好几件事情，对吧？他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大卫这个人是不是好像有报复的心思，对吧？是不是有点感觉他要他的儿子对付约雅元帅还对付示美，对吧？这个约雅他大家知道他曾经杀了就是他如果打仗杀人是正常的，对吧？打仗对吧？但是他说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的血，他杀了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那个还有那个亚玛撒是约沙龙叛 判大卫的时候他的元帅啊，所以这两个人是在和平之时杀的，就不是打仗的时候，所以就等于谋杀啊，就等于谋杀。谋杀干照按照神的那个实践，是不是要付上死的代价，对吧？所以大卫你看他杀了乌利亚啊，是不是神又说你犯这罪必不至死，本来要死的，他说因为我原谅你了啊，但是你的儿子对吧会死对吧，所以你看这是神的一个实际，所以必须要付上代价。但是因为大卫他不是一个十全十美人，像我们一样是一个罪人，他当他在位的时候，他约雅的势力太大了，他就没有及时处理。但是如果按照神的公义啊，所有犯罪人都必须付上代价的，所以大卫就说叫他所罗门说，你在我死之后可能也要对付这个约雅哦。最后啊，所罗门把约雅杀了哦。所以这看出来其实神不是，大卫不是在revenge 报仇，是要按照神的公义来审判哦，只是他拖延了哦，他自己的软弱拖延了。那看到示美，大家还记得示美吧？示美是大卫逃难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辱骂大卫。这个辱骂大卫是因为大卫是谁？大卫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对吧？所以你辱骂耶和华的受膏者，就等于辱骂耶和华，对吧？如果辱骂耶和华的名是怎么样？实践当中要死的啊。所以你不能够辱骂耶和华哦，不能辱骂耶和华的名，所以他辱骂耶和华就也是要付上死的代价。所以那就大卫就叫说就叫所罗门处理这个示美啊。所以最后就是所罗门就把这两个人，把那个军政大敌约雅杀了，也把那个民间的敌人示美也杀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多尼亚和所罗门的那个故事啊。所以亚多尼亚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就走后门走到拔示巴的面前。拔示巴是所罗门，你看所罗门是非常敬畏他的母亲的啊，他母亲来他反而怎么样，还下跪对吧？所以看他这个非常非常的尊重他母亲的一位王啊，就他知道，他就从这个亚多尼亚就从那个所罗门妈妈的后面走后门，就说你去上所罗，你说本来这个国是我的啊，本来这个国是我的，但是因为耶和华的缘故啊，你现在你看那个国力给了所罗门啊，现在求你一件事情，请你一定要答应我。那个拔示巴就很单纯，他说你什么事情啊？他说你求叫所罗门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说你母亲大人一句话你的儿子一定不会推辞的。因为拔示巴他帮了所罗门是吧，他所罗门王位是因为拔示巴直接进言大卫得到的，所以知道拔示巴的那个地位啊。大家看读这里觉得为什么那个亚多尼亚要叫大所罗门给那个女子亚比撒呢？大家如果记得在前面几章当那个扫罗的元帅约尼亚约约约要不亚亚啊亚尼尔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与扫罗的后妃发生关系，对不对啊？发生关系。那同样约沙龙他进耶路撒冷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亚沙龙他在他日光那日天光日光之下，当着所有以色列众人的面，与他的后父亲的妃嫔发生关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预表，就是说如果一般就是说新王他占领一个城，他与后那个先王的那个，他可以把先王的妻子占为自己为己有，就代表他的权利，就代表说哎，我已经得到先王的那个妻子了，我也是王的哦，有这个预表啊。所以你看那个亚尼尔他就与扫罗的那个妃嫔发生关系，那约沙龙也是把他父亲的十个妃嫔给玷污了哦。所以那个同样那个亚多尼亚他就说哎，我如果把我那个亚比撒是谁大家记得吧，亚比撒就是那个童女啊，就是他大卫他年迈睡不那个睡觉很冷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童女给他，这个童女相当于是大卫的一个妾，只是大卫没有跟他发生关系啊，所以大卫的那个妻室啊。所以他的儿子他说，如果说我把这个亚比撒给我了，我又是以色列就王子最大的王子，这样子会引起以色列的纷争啊，就是说你看他连他父亲的那个就是以先王的妻子都有了啊。所以那个亚多尼亚他是有那个心计的啊，其实有心计的。所以那个拔示巴就不知道，拔示巴很单纯，就跟所罗门说，所罗门你看他非常聪明啊，他一听就明白了，他说你来求我给他那个苏念的女子亚比撒，不如将我的国给他好了啊，不如将我的国给他啊，是不是？所以所罗门就知道他的哥哥仍然还有想那个来 来想夺这个王国，夺这个地位啊，夺这个那个王国地位。所以所罗门之前有给他挑警钟，你只要行义，我一根头发都不伤你。但如果你要行恶的话，你必定要死啊。所以他最后，他那个叫他元帅比拿雅把那个亚多尼亚给杀死了。所以看到这样一下，所罗门一下子就消了那个消除了皇室的政敌，他的哥哥啊。那最后呢，所罗门就来对付那个祭司亚比亚他，因为祭司是神的仆人，神所高的，他不能杀他的哦，这知道祭司是不能杀的。所以所罗门说，你回家种田去吧，你告老还家吧。所以就罢免了那个祭司亚比亚他的职位。所以看到这样子，是一管四下啊，杀了皇室政敌，杀了那个军事政敌约亚，杀了罢免了祭司宗教政敌，又杀了那个民间政敌四母，这样子一下所罗门的王位就坚定了啊。这样最后第二章最后一节他说，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啊。你看到啊，所以所罗门这样子就坚定了国位。好，从第三章到第四章讲的是所罗门的智慧和他的富有啊。所以所罗门的时代，大家知道说银子算不了什么啊，他有举世无双的智慧啊。好，我看一下啊，第三章。所罗门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埃及的法老，埃及当时是最大的国家哦。当时因为以色列当然400多年前在埃及是做奴隶的，所以当时他们有那个和亲的政策啊，就是你婚姻就是也就是说给那个国家进行和亲，所以不会有战争。既然法老把他女儿嫁给他，就不会来侵犯以色列。就像我们当初中国的历史也有和亲政策啊，其中最著名的是什么？王昭君出塞是吧，去匈奴啊和亲对吧啊。这同样的啊，所罗门娶了法老的女儿啊，最大的国家女儿为妻子啊，接他入大卫城。好，看到啊，第二节他说，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殿啊，所以只有会幕是吧，神的会幕都是一直移动的，没有一个固定的那个殿啊。第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啊。你看到为什么这为那个献祭打下基础？为什么要所罗门要建殿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解释一下啊。这个秋坛的话，它就是山丘上的一个祭坛啊，通常是异教徒拜假神的那个地方啊。当时有在迦南的很多的秋坛，但唯一的例外就是说，当约柜离开了示罗之后啊。就是但约书亚记说那个神的会幕在哪里，在示罗对吧啊。后来在那个先知那个后来那个约柜被法利赛人不是被那个腓力斯人抢走之后所以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殿城之前那个约那个以色列人都是在秋坛上给耶和华献祭的。看一下啊，后来那个会幕会幕迁至到基遍啊，说摩西在那个旷野里建造了会幕，后来去了哪里呢啊？那个会幕设在示罗啊，就在那里一直待了300-400年啊。到了士师时代的末期，以利做祭司的时候，知道以利啊，他的儿子都不遵循耶和华的那个命令啊，约柜就被抢走了，就离开了会幕啊，再也没有回来。到了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会幕已经被移到基遍，你就看到所罗门为什么去基遍。献祭又在基遍跟神跟他求智慧所以那个铜祭坛也在基遍那里只是约柜已经被大卫移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大卫派那个祭司撒都每天早上早晚都在那个会幕之前给耶和华献燔祭所以所罗门做王之后，他在历代之下讲到说，经常那个率领那个大臣到基遍给耶和华献祭，并在那里向神求智慧所以看到在第三章讲的是所罗门去献祭的时候那个夜间有梦中遇见耶和华梦中耶和华在基遍向所罗门显现，他说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你看他所罗门，你看他当时是非常年轻的他坐位的时候大概推了一下，大概20岁左右或怎么样，他坐位还不到几年可能是非常年轻的。他这样一位年轻的君王他没有叫神求财富，也没有说，你就说让神求说灭我周围的仇敌。他说：“你给我智慧，你给我智慧，所以我可以判断你的名能判断是非，因为我年轻他非常谦卑，他跟神求智慧。 那神说，说你既然不为自己求受求父，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我就照你应许的赐你聪明，甚至你以前没有求的，没有向你的哦，你没有求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啊，赐给他富足尊荣啊。所以说，在你像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的啊。你看大家读到最后，所罗门他非常的有智慧啊，所有的列王都来孝敬他啊，都来听他的智慧。那个示巴女王就亲自来听他智慧啊。那神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啊，我就必使你长寿。你看，所以神给他啊，不仅是智慧，还有富足，还有尊荣啊，还有说，如你若遵守你父亲啊的那个律例，我就使你长寿啊。所罗门大概是20岁左右接王位的，他做王40年啊，大概60岁左右就去世了，因为他没有遵守，最后他晚年的时候没有遵行耶和华的话哦。所以后面就举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那个故事啊，一个智慧的那个断案来说明看所罗门的智慧。大家觉得这个故事好像挺出名的啊，其实你真正看起来是非常有智慧的，非常非常智慧的啊。就很简单，就是两个妓女都生了孩子啊，晚上一个妓女把她的儿子压死了啊，就她就调包把她死儿子给了另外一个女人，所以这两个人就。最后那个活孩子的母亲醒过来，哎，发现孩子死了，而且不是他的孩子，所以就来到所罗门面前，他说就求那个求所罗门来判断。所罗门非常聪明，他说你们不要吵，听我来断一断啊，拿刀来把他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人，一半给另外一个妇人。所以那个活孩子的母亲她爱子心切，她说啊，你不要杀他了，叫那个孩子给另外一个妇人吧啊。所罗门一听就知道啊，这个活孩子的这个人就是那个活孩子的母亲，就把那孩子给了那个给了那个真正的亲生母亲啊。所以看以色列人看到所罗门这样的判断，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你看所罗门虽然很年轻，但以色列人非常敬畏他，因为他有神同在，他有神的智慧啊。OK， 好，第四章讲的是所罗门的那个臣子啊，他的那个官员啊。啊，讲的是你看到第七节，四章第七节啊，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官使啊，给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一月啊。这看到你看，这是其实以色列真正的中央集权的时代是在所罗门的时代啊。大卫在那个南国啊。在希伯伦做完7年了，7年零6个月对吧？后来在以色列做国，联合王国做了33年了，一共40年。所以那个以色列真正的中央集权是在所罗门时代。你看他设立了12个官啊，每一个人轮流供给一个月啊，供给所罗门，这样子就统一了整个王国啊，统一了整个王国。好，你看到第20节啊，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啊。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啊。所以其实所罗门在的时候，是以色列的那个国界疆土最宽广的一个啊，它的版图最宽大的一个时候。你看啊，从幼发拉底河直到埃及的境界啊，到埃及的边界都是所罗门的啊，都是统管啊，他是统管诸国啊。那所罗门他每日吃的食物有很多，他讲了很多很多啊，细面啊粗面，肥牛草场的牛啊，你养很多很多啊。那这样子你看啊，所罗门的四境24节啊，所罗门的四境尽都平安啊，非常的平安，他国土很宽大，而且是非常平安啊。从但到拔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上安然居住啊，所以看到是一个非常欣欣向荣啊，以色列的黄金时代啊，谨慎的时代，在所罗门时代看到啊。他的疆界都平静，民都非常的欣欣向荣，都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安然居住啊。那所罗门他的套车有马4万，还有马兵12000啊。 啊，你看到最后那个所罗门的智慧啊，他讲的是他的先富有，或者讲智慧。二十九节他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啊。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啊，所以当时埃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啊。但是所罗门的智慧，他超过了东方人和埃及人啊。说他做箴言三千句，大家那个我们的箴言就是所罗门做的，非常有智慧啊。啊，虽然没有三千啊，但是它是浓缩的啊。你看到啊，我自己非常喜欢箴言，读了好几遍，我觉得非常，我就是几年前我跟神求，说神啊，求你给我智慧，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很聪明啊，不懂啊，就是历经一个志愿，每年就是新年时候历经一个 New Year's Resolution 啊。那神叫我读箴言，我读了好多遍，就觉得明白一点点人生的道理，只是明白一点点啊，还有更多需要学习的啊。箴言真的是非常非常，他把人生看得非常透彻啊。我也喜欢所罗门的那个传道书啊，真是一语点破那个人生的啊。他做箴言三千句啊，诗歌1005首啊，做诗歌啊。你看做这个国王啊，可能他没有时间，他没有打仗啊，他很多时间做了很多诗歌啊，非常的好啊。你看1000多首啊，但是你看他文化也很欣欣向荣啊。所以当时是34节啊，天下列王来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哦啊，所有人都来猜。你看到12章那个四巴女王就差人来啊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哦，你看他是非常的啊好的啊。那从第5章开始啊，就第1、第2章讲的是所罗门的王位坚定啊，3、4章讲的是所罗门的智慧和他的财富，他的富贵尊荣啊。从第5章开始啊，讲的是所罗门建造圣殿啊。他所罗门弟兄姐妹，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建造圣殿哦哦，他的一生最大成就，他一生最大失败，我们下周会看到啊，他最大失败就是说他最后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啊，就去拜外邦的神了，被他的妃嫔所诱惑啊，就看到一个如此虔诚的人，最后沦成这个样子啊，所以给我们大家一个很好的警戒。所以所罗门他就建殿，他就找那个，就是他城谷去建那个西南啊，西南他大卫，当大卫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西南就给他很多香柏木，对吧？跟大卫造殿呢，建他的宫殿，所以那个西南是跟大卫很好的关系，所以所罗门就找他，他说我父亲大卫因为征战原因啊，神不要他建殿。啊，他因为杀了他没有直接说，但是神有说，后来说，因为他大卫流了很多人的血，他不能建殿。神说你的儿子啊，必须继续接你的位啊，为我的名建殿啊。所以所罗门就是大卫应许，啊，神应许大卫的啊。所以既然就听到所罗门的话，就来就派人给了他很多香柏木建殿啊。那第6章啊，就讲的是怎样建殿哦。啊，第6章第1节非常重要啊，是一个非常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啊，你看到这个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经常用这个时间来判断那个时间的哦，480年之后，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哦啊，第4年的时候他就开始2月的时候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罗门他建殿的材料知道有香柏木啊，大石头和金金哦，哦，那他建殿他说长60轴，宽20轴，高30轴哦，这个大家记得在那个出埃及记时候，当那个摩西建立成了会幕的时候啊，这个大约是那个会幕的2倍啊，大约是会幕的2倍啊，它有内殿和外殿和内殿啊，那个看内殿。哦，看那个之前我们看一下好了啊，第14节啊，他说所罗门建造殿里面用的是香柏木板切墙啊，说殿里的18节，殿里的石头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啊，然后内殿就是那个至圣所所在地方啊，放耶和华约柜啊，说内殿长20轴，宽20轴，高20轴，它是一个正方体啊。长宽高都是20轴啊，它是一个正方体啊，然后什么用香柏那个内殿墙面啊都贴上金金啊，又用香柏木座坛包上金金啊，所以你看它的材料就是香柏木、大宝贵的石头和金金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看一下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的图哦。哦，这是那个圣殿的那个平面图啊，后来它大门都是朝东的啊，都一直是做朝东啊。啊，那个 Holy of the Holy 就是至圣所啊，你看它其实不是很大哦，这个等一下我再讲一下啊，不是很大啊。啊，所以看一下它主要是用了这些材料啊，香柏木、大石头、宝贵宝石和的金晶做的啊，金碧辉煌啊。那看一下这个。37节啊，第六章37节哦，所罗门在位第四年啊，就是2月份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啊，根基到11年就是8月的时候啊，7年之后啊，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7年啊，所以花了7年的时间啊，终于把神的殿给造成了啊，造成之后的话，我们跳一下啊，我们跳到第七章的13节啊。哦，就是那个建殿完之后，它里面要装饰，对吧？要装啊、哦，因为东西比较多，我讲的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太快，因为很多我就讲重点，希望大家就真的是要把圣经读好，这样我讲的大家可以 catch up 哦。那个第七章的后面第13节讲是圣殿的设备，就里面的装饰啊、建完之后要怎么装饰它呢？当时就所罗门就差人到推罗去找了个功夫，那个功夫最厉害的师傅叫护兰啊。把他招过来啊，他非常的手巧哦，他就做了很多装饰品啊，其中最著名的是那个两根铜柱啊，他有两根铜柱，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这个 PowerPoint 啊，他两个铜柱啊，一根铜柱叫什么？叫雅金，对吧？啊，右边叫雅金，然后左边有一根，左右两边啊都有一个铜柱，左边叫那个波阿斯啊，这个雅波阿斯就是说神他是我的力量啊，雅金就是说他建立。好，所以这个铜柱非常出名啊！大家看这个图啊，这是那个圣殿的一个立体的图啊。你看那个柱子在这里啊，然后他又做了一个铜海，对吧？那个护栏做了一个铜海啊。大家看那个铜海啊，下面有12只铜牛拖住它，下面应该那个牛对吧？非常多牛啊。这个铜海特别大哦，它可以什么？它可以说三只牛拖12只铜牛拖海。3只向北，3只向西，3只向南，3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都内向。海后一掌，杯如斑边，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2000匹特。大家算一下那个2000匹特，如果查一下啊，可它是多少 gallon 呢、啊？它是11000 gallon 啊，是非常大的，可以放很多很多的那个水的啊。可以看到那个铜海啊。那除了铜海之后，他还做了那个盆哦。盆座，那个十个盆座，看前面啊，前面有5个对吧？后面也有5个啊，那个盆座啊，做了10个盆座啊，所以这是那个圣殿的一个那个立体图啊，看一下啊，好，我们再翻回到第七章开始第一节啊，因为我想，因为他那圣经没有按次序讲啊，所罗门一共花多少年为神建殿？
7年，
那他为自己的功建多少年？
13年。
大家读这里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好像很跟我差不多，很世俗？说建神的建7年，他自己的功建13年是吧？有点自私对不对？读起来有点自私对不对？但是我想跟大家讲清一下啊，其实事情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你看，但是在耶稣在旧约时代，只有谁可以去神的殿？祭司对吧？我们人是不能进神的殿的，人只能在那个殿外，在那个院子里面啊，只有祭司才能进神的殿。他祭司是人的中保啊，那我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啊 ，the holy of the holy， 所以每年才进去一次。所以你看神的那个殿不是那么大的，不像我们这教会，特别是那么 Calvary Church、Costa Mesa 几万人的 mega church， 不是那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有耶稣的原因，我们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来，我们不需要祭司，我们每个人都祭司，所以我们每个人可以拿到神的殿中。但当时在那个时代啊，只有祭司才可以进神的殿，所以那个殿是比较没那么大的哦，只是非常宏伟啊，没那么大。但是所罗门他自己，你看他自己建的那个殿多大，我来看一下啊。他跟这个他自己的宫名叫黎巴嫩林宫是吧？他主为什么叫黎巴嫩林宫呢？因为他是以那个他是以一个大量的黎巴嫩香柏木建造而得名啊，所以叫黎巴嫩林宫啊。他这个。大家去过那个中国的那个紫禁城没有？北京的紫禁城，啊，去过人知道哦。所以那个皇帝有几个宫殿嘛，一个叫 太和殿，对吧？太和殿是非常大的，非常宽大的，就每年大外国的使臣来的时候，朝拜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他皇帝就会去那个大殿的，就看到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还有一个光大正明，正大光明宫是一个小的，就是平时皇帝那个处理宫的都有小殿，所以同样啊，所罗门他在这个他的殿那个宫，他后面是他的那个寝室啊，前面是那个他的宫，还有那个大宫啊，还有那个大殿，所以它是一个 complex。而不仅仅说是一个，它不仅仅是说是一个就是一个他自己住的地方啊，他的宫室，还有行政大楼啊，还有设有审判的座位啊，那个审判的时候啊，然后还有很多银库啊，嗯，所以看到他的那个，他又为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啊，做法与这狼子一样啊，他建了很多的狼子啊。所以看到所罗门他的那个宫，他自己建的宫是非常大的哦，是有具有行政功能，又有自己住的地方哦，又装那些银牌、铜牌哦，和军器的地方哦，所以他一共花了13年哦，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哦，不一定是说他自己很自私啊，是有这个原因的哦。好，所以 OK， 我们就现在还有时间，我们看一下所罗门。就这样子就看到第7章的51节啊，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所以大卫当时为了建殿筹备了很多的金银和器皿。大家以后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大家说过，大卫有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名算什么，既能如此乐意奉献，对吧？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啊。当时大卫就捐了很，号召大家捐了很多的金银和器皿啊。所以所罗门就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到放在耶和华殿的库府里啊，府库里。好，可惜呢，我看一下啊，可惜这个殿呢，在罗伯安5年，他儿子做完了5年的时候，那个埃及王示撒攻入耶路撒冷夺取了圣殿和那个黎巴嫩林宫的宝物，包括所罗门所造的一切的金盾牌最后大家看到那个在读的时候知道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8章第八章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就想不要仔细来讲一下所以当所罗门建殿之后呢，他首先第一件事情像他大卫一样的把那个约柜搬入到圣殿把约柜搬入到圣殿，所以这次的话是他们都知道是祭司抬进来的当记不记得当时是用马车拖对吧这次是用祭司抬那么第3节说那祭司便抬起那个约柜就送到的那个殿中那所罗门和聚集他的会众，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多得不可胜数好，那约柜就讲了有约柜约柜里面放什么呢？就放了2块石板第9节约柜里面有2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上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就是那两块那个板就是神跟2块石板所以大家看到第10节说祭司当那个约柜抬入到圣殿当中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大家读这里，有没有看过这个情况出现？之前
有，
在哪里？
出埃及记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大家翻一下，我们看出埃及记第40章最后的40章最后一章，出埃及第40章的34节就当摩西把那个会幕大家知道会幕是代表什么？神与人同在，对吧？会幕是代表神与人同在，在所罗门之前，神没有固定的居所但会幕一直游动直到所罗门为神殿这个殿之后才有个固定的一个所以那个殿也代表着神与人同在所以当你看34节，出埃及记第40章34节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 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连摩西都不能进去，因为神是一位太荣耀的神了，人真的是没有，罪人真的是不能够见神的荣耀，他的荣耀比太阳还大很多倍，所以看到圣经弟兄姐妹有三次提到神的荣耀，所以第一次就是在出埃及记四章三十四节，当会幕建起的时候，那第二次就是在这里当所罗门把那个圣殿建完，把那个约柜抬进去的时候，神与人同在，他神的荣光充满了殿。那在新约的时候，大家记得在以弗所书讲的是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叫到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也是圣殿，是神所同在的地方，神与我们同在，教会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有三次提到神的荣耀，好，所以建完之后，所罗门就来为了献殿祈祷。那如果大家如果在我们教会比较久一点知道我们当我们的教会，我们之前是一个非常很小的教会在二零一二年的时候，就我们就搬回来的当时牧师也为了我们这个新教会献殿祷告也是举手祷告，也是这样子那所罗门也是这样子所以看到这里面所罗门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有几点，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第十四节第八章十四节所罗门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先所罗门先祝福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大家看到首先耶和华没有，所罗门就说神是信实的神他就跟大家说为什么，因为大卫在列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他说他要为耶和华是吧建殿，对不对？神说你不行因为你杀了很多人，对吧？说我要你儿子你建立了王位为我建殿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就是神亲自对大卫说我要你的儿子接替王位，你儿子为我建殿我要为你建立家室所以所罗门再次提醒以色列人说，你看神是信实的神，他当初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今天就亲手成就了他亲口说的也就亲手成就了你看到第一次所罗门向众人提到神的信实这第一次神提到神的信实。好，然后第二次在二十二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这一次是向神第一次是向以色列会众祝福第二次向神说说二十三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的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的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他看到他再一次提到神的信实这次是向神自己说的你看他讲到说神向那些尽心行在他面前的人守约施慈爱，对吧？所以说我们他就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神就守约施慈爱，也会像就是他怎么应许的，他也毕竟会成就所以神也说，向那慈爱的人，我去显慈爱；向那信实的人，我就显示说我是信实的人。他说，To the faithful, I'm sure I'm faithful 向那信实的人我也显示我是信实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谨守遵行神的道，神也就显示说他是如何来祝福我们，显示他是如何一位神所以第二次想到神的信实然后。你看到这二十七节，他说所罗门非常聪明的他说神神果真住在地上吗这个殿里面能够容得下我们的真神吗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造的这殿呢他知道神其实就是这个殿根本容不下神的荣光，神的伟大他就说愿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祷告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点到神的眼目他说 eyes 你要眼看顾这个点就是你应许立你名的居所。什么叫你应许立你名的居所呢我就看到说这个 殿就是是神的名所在居所啊，就是我们教会。你看那个 CPC 万圣会啊，然后在所跳吃饭，看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名在居所啊。然后说，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啊。所以看后面他讲了七种情况啊，说人若得罪灵舍，人若得罪了你啊，人若有国中有饥荒啊，怎么样？人若向你祷告，你就垂听啊，赦免他们的罪啊。所以看到这个建殿的一个目的啊，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是神与人同在啊，神与人同在；第二个就是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啊，所以我们教会有祷告会吧，周三祷告会啊，是万民祷告的殿啊。到四十一节讲到外邦人哦，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吧，四十一节说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来的你也都垂听他说是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实际上外邦人也可以，像我们这些所谓的之前以色列外邦人，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也可以成为神的子民认识到神所以看到这个建殿的目的一个是神的名在这里神与人同在第二个是我们这是万民祷告的殿好，我们看一下第三次他又讲的是神的信实56节56节对他说所以所罗门向我看55节好了所以他向神说完了这些之后说这七种情况如果怎么样求你来赦免他们的罪垂听他们的祷告然后55节说如果站着大声为以色列会众祝福说完之后的话他就祷告完毕之后又来为以色列会众祝福所以首先向以色列人祝福然后他又跟神祷告最后祷告完了又向以色列人祝福56节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你看他又引经据典回到以前所以那个时候相当于摩西从以色列出埃及到现在距今多少年推算一下有490多年对吧所以所罗门在480多年建殿的嘛那应该大概有490多年490年之后那个所罗门再次提醒以色列人说你看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当初怎样赐应许摩西说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江南在江南地享受安息享受平安你看所罗门的时代他是没有战争的一切都非常平安所以说那个所罗门再次提到神的信实是400多年前神怎样说怎样赐福我们怎样带说应许我们这个平安这样现在如今实现了他说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没有落空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60节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看到所以所罗门他三次讲到神的信实首先是讲他家的他神对他父亲的信实然后最后讲到神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怎样应许摩西400多年之后还是这样子的所以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那同样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3000多年之后这是发生在主前900多年前3000多年之后神的话语同样是信实的他说如果我们遵循他的道他必赐福我们他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神怎样以前应许我们以后也要怎样是信实的神所以这讲到神是一句信实的神所以我觉得神最大的信实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让耶稣基督是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其实我们人最需要的就是神与人同在你看那个荣耀神与人同在荣耀这神是非常信实的好那献那个祷告完之后呢那个所罗门就献祭他献了燔祭素祭和平安祭那个平安祭是5个祭当中是可献祭的人可以吃的有的祭司的祭司才可以吃这个平安祭是献祭的人可以吃的是唯一的一个献祭的人可以吃的祭他献了平安祭有多少牛22000羊12万但是奉献之礼 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守节哦，以色列的守节一般是七天哦，他这次守了七日又七日啊，共十四日啊，共十四日啊，那民就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啊。你看这多么浩大的一个景象啊！那第九节啊，第九章啊，所以第九章，那耶和华再次向所罗门显现啊，所以当一切的完工，那个建殿完之后，所罗门再次向耶和华再次向所罗门显现，又在那个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啊，所以这次神就其实这次的显现是有一点带着 warning 警告他啊，因为你看到十一章啊，看到那个所罗门怎样离开了神了，他就说。第九章说，你向我所祷告所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这里。啊，你看所罗门说，你的眼目看这个地，神说我的眼睛也在那里，我的心也在那里。啊，神的眼和心都在那里。啊，神就说，你如果效法你大卫啊的话，我就使你的国位坚固啊，直到永远啊，子孙不断的做你的国位。那如果你不遵守我的律例典章，怎么样？神就 warning， 就警告他，他说，他就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殿，我必舍弃不顾他啊，使以色列人在万民做笑谈，被讥笑啊。你看到当时这个 warning 就实现了啊，因为到后来以色列被巴比伦啊和那个亚述王国啊那个殿就是弄成。被摧毁了啊！你看到神已经跟所罗门警告了啊，所以看到说弟兄姐妹们，当神如果警告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不会觉得哎呀我不会的，那神呐，我是现在非常爱你啊，我不会，你要小心，神的警告不是 unnecessary 的，不是没有必要的，神的警告是 necessary 的啊，所以他知道所罗门他会远离他啊，所以这个他神就警告所罗门啊，所以我看到。看所罗门他是一个恩典之子，和平之君啊，他有很多啊，他开拓了那个海上啊，国防建筑也非常好啊。所以看一下，所以看那个所罗门和大卫，大家弟兄姐妹觉得他们的是不是很相似啊？啊，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奋发图强啊，很敬畏神。你看所罗门他祷告是多么虔诚，多么的充满了神的。他后来他的晚年的时候啊，因为充实内功哦，最后就离开了耶和华哦，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说我们真的是时常要遵循神的话哦，神遵循神的话是有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说我们如果遵循他的话，神就会祝福我们哦。看这个PowerPoint 所罗门他与推罗的商业同盟啊，他借着那个腓尼基人哦，商船和海上的基地打开了地中海的门户啊。他国防建设，他有那个夏索、米吉多、基色、他马哦。那战车使用啊，以色列人使用马驾驶的那个战车是从所罗门开始的。我看到哦，还有那个红海商船哦，还有那个阿拉伯的那个骆驼商队哦，他与那个与示巴建立友谊哦。他要发展那个冶铜工业的发展啊，他还有做那个军火生意啊，军火买卖啊，从埃及买战车啊。所以看到他的在他时代就是文化也欣欣向荣啊，大家看到了啊。所以看到在所罗门的时代是个多么的谨慎繁华的时代啊，他孝敬神，遵行神的话语，神也是信实的神，他就应许了他对大卫对摩西所实的约，就祝福以色列人啊。你看神说，你如果遵行我的话，我就祝福你们。那同样现在我们若遵行神的话语来敬畏神，每个周日像我们这样来到神殿中，每天读神的话语啊，神就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做过一个讨他喜悦啊，在我们出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智慧啊，帮我们做判断啊。好，感谢神，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内容。那下星期开始我们就读十章啊，第十章到第十九章啊。你看到所罗门他怎样从一个如此敬畏神的人，到最后晚节不保啊，到最后以色列王国联合王国被分裂成南北两国啊，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属灵道理啊。感谢赞美主，求我们你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真实的人物当中学习到宝贵的功课。主啊，你说像遵循你话语的人，你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因为我们每个人有你的恩典，我们都靠你的恩典能够遵循你的话语，遵循你的道，使我们我们的路都是亨通的，都是蒙福的啊！主带领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每天虽然繁忙，都能够把自己的一点的时间分别为圣，来遵循读你的话语，为的是要蒙福，因为这是神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啊！你是信实的神，你的话语从来没有一句落空的。感谢赞美主，神，我们也感谢你，你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使你的荣光充满了我们这个殿，充满了我们整个人。感谢赞美主，愿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的时间，等一下我们去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愿我们有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